德，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戒杀放生的故事。中国人特别不吃牛肉，当然这个跟祖师大德所提倡的很多故事以及牛跟我们中国人最有关系，因为中国人是稻米之乡的，牛一辈子吃素，用它身体的力量来帮助，甚至用它的母乳来帮我们带领小孩子，所以站在佛教的空性修行慈悲，对这样子的动物我们当然感恩有尊重，更不愿意去残杀它，更不愿意去吃它。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牛排馆，就是西方人开的，他们喜欢吃那个三分熟五分熟还有血汁，当然可能味道很好吃，但是也显示我们的爱心悲心同情心不够。所以佛陀才会说啊，吃肉就犹如在吃罗侯罗肉。什么意思？说吃肉的时候啊，就像在吃自己儿子的肉，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身为一个修行者，比丘如果不得不吃肉，古时候在原始佛教，比丘如果生某一种特殊的病非要吃肉的时候，他就说如在吃自己儿子肉，根本很痛苦才吞得下去。但是现代人因为这种悲心同情心不够，甚至有些人喜欢吃那个鱼啊，用湿毛巾给它包起来啊，身体已经炸成一块一块的，然后看它嘴巴还在那边动，然后我们再夹它身上的肉，何忍的残忍啊！所以有残忍心就没有办法显现慈悲心，没有慈悲心就没有办法看到佛性是什么。所以我们不断地讲这些戒杀放生的故事，希望引起大家的悲心同情心，众生跟我们是一体的，心佛众生毫无差别啊！这是法华经最高的意旨啊！所以帮助一切人，包括一切生命离苦得乐，这才是我们行菩萨道该去学习的。我们来讲故事。在明朝万历十五年，徽州这个地方住了一对兄弟，姓陈，工程师的陈，陈明兄弟，他们啊养了一些牛，那每天就挑选里面比较肥大的来杀卖牛肉。有一天做弟弟的进了这个牧牛场以后啊，有一只牛居然长跪在地上流眼泪，每次他弟弟进去，这只牛就跪下来流眼泪。这个弟弟啊，可怜这些牛啊，他就不敢再杀生了，就做别的行业。而且告诉他的哥哥说啊，你看这个牛，我们说他是畜生，每次看到我进去，他就跪在那边流眼泪。他就跟他哥哥商量说，哥哥啊，我们不要杀这些牛好不好？把它卖给人家做耕牛好了，至少不要再被杀嘛。他的哥哥不信，他说你这样啊，那我试试看好了。结果隔天进到牧牛场，果然那只牛又跪在那边流泪。他哥哥不但一点同情心都不显，反而更生气，畜生还不怕死，特别把那一只牛啊抓来杀，杀来吃。但是把那牛杀了以后，切成一块一块的牛肉牛块丢在锅子里面的时候，突然锅子里面啊轰轰轰作响，牛肉炸开来，每一个牛肉变成火块啊喷出来，整个房子都被烧掉。但是这个哥哥啊还是不改他的行业，还是坚持要杀牛。有一天这个做哥哥的杀完牛，担着牛肉要出去卖的时候，碰到另外一个之前给他买牛肉的，因为这个人啊钱还没有跟他算清楚，两个人就在那边吵架，就吵得很厉害啊。对方那个卖牛肉的一掌当场打死他这个哥哥，而且这个哥哥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啊胸口非常的痛，每一次痛的时候他就跟人家哭啊，说啊，这是因为我爸爸杀牛，我才会受到这种果报啊。各位，这句话对不对？也不对，不是因为他爸爸杀牛而害他， 而是因为他爸爸是个杀牛的人。你今天投胎在一个杀牛的家庭，你过去也是在杀牛杀生的人，所以你会接受这种共业啊，不是遗传给你啊，是招感物以类聚的人。一个杀牛的人出生在一个爱杀牛的人的家庭，所以啊，他这个小孩子啊，疼痛了半年呢、啊，才死掉。而那一个改行的弟弟，后来得到善终。各位，真实的故事。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哦，好在我在上班做电脑，我没有在杀生。各位，虽然我们没有杀生，但是我们喜欢吃牛肉，我们喜欢吃猪肉，我们喜欢吃羊肉，就有人要为我们而养牛养羊养猪，然后来杀来卖来给我们吃，我们也是造业。所以佛陀才会说吃肉与杀生同罪业，吃肉者断慈悲种子啊，一切佛子不得吃肉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出家人吃素的原因。各位不要有侥幸的心态啊，说我没有杀，我只有吃啊，你不吃别人怎么会杀。所以大圣的修行吃素是必然的，所以尤其是牛肉。再来，在杭州有一位姓张的屠夫，很会杀牛，而且啊，剥下来的牛肉啊，哪一块特别好吃，怎么样，特别厉害，所以人家给他一个外号叫小包丁。他到了60岁以后啊，才没有再继续杀牛，准备养老。有一天跟他几个朋友啊，到云台山去进香去拜拜。当他跟他朋友一起到山下的时候啊，他忽然觉得心惊胆魄啊，这个心情非常不好，不安定，而且走不了路，好像心脏无力走不了路。走不了路的时候啊，他就坐在旁边的桥上。那么坐在桥上，经过一段时间，同行的居然看到这一位张屠夫啊，整个人倒在地上，像牛在叫一样，而且他那些朋友还看到有几十头牛一直在张屠夫身上用牛角一直在插他。所以那些朋友看到以后赶快过去赶走牛啊，插着这个张屠夫啊进到休息的地方。一进去以后，他扑在地上七孔流血死掉了。这是康熙年间的真实的事情，很平凡却很真实。这就是个现世报啊，报完还没有算，杀生屠杀动物乃至养动物来给人家杀，都要下地狱了。再来，在泸州有一个人叫徐烟，这个人啊经常卖牛给人家杀。虽然你没有杀，你在养鱼做养殖业卖给人家杀，一样是杀业。有一天这个徐烟啊坐船渡江，风浪大作，徐烟吓坏了，他自己在反省，搞不好是我这一辈子在卖牛，所以才会如此，所以他就发誓不敢再卖牛。各位，这个叫宿世善根啊。但是风浪过去了，上岸以后，徐烟又在想，我干嘛那么笨啊，杀牛跟这个有关系吗？所以他仍然养牛卖牛给人家杀。后来又坐船出去，大浪又来了，这一次没那么好运，淹死了。各位，诸佛菩萨是慈悲的，每一个人当果报要现前的时候，佛菩萨慈悲都会做一些因缘让你有感应，放下屠刀啊，要马上停止了，你再造业业报来了挡不掉了。再来，在杭州罗摩坊有一位姓郑的，养了一头牛。这一头牛啊，替他耕田的耕了十几年呐、啊。有一天牛老了，有病了。这位姓郑的人心里可怜这只牛，就说啊，这一只牛啊，如果病死，我要帮他掩埋啊， 但是过几天，有一位杀牛的看到这只老牛啊，就拿出两个金子，两个金子，那么跟姓郑的说，哎，我买你这只牛来，好不好？姓郑的看那两个金子，起了贪心，那么就把这只老牛卖给他。突然有一天晚上，这个姓郑的做梦，梦到这只牛啊会讲人话来跟他说，他说啊，主人啊，你之前已经答应了，如果我病死要把我埋掉，今天你又贪图那个钱，那么把我卖掉让我被杀，我今天来跟你要命啊。这只牛用嘴巴就马上啃他主人的身体，这个主人大痛啊，到隔天一醒来以后啊，整个背上啊烂掉啊，就这样溃烂一个礼拜，痛苦而死。各位，冤亲债主来讨债，牛帮我们耕田耕了十几年，我们要感恩啊，看了钱见利忘义啊。各位不要相信自己，佛要我们出家人不要拥有很多金钱，最好这辈子不要摸钱，钱是毒蛇啊。很多人因为看了钱以后，有名以后，哎，退转了初心，所以佛才会说不退初心成佛有余啊。所以把握你的心啊，经常拜佛念佛，亲近善知识啊，不然我们的心啊遭受到一些状况，乃至欲望，乃至负面，你就会退转。再来，有一个人叫阮尼，有一天啊，有一只牛啊跑到他的田野里面，把他的稻草给踏坏，他一生气叫人家帮忙把这只牛拖过来啊，把他舌头拖出来，当场把他舌头切掉，那只牛啊惨叫流血而死。后来这个阮尼啊结婚生子，生出来的儿子怎么样，都没有舌头。各位，业报很可怕。再来，在上虞有一个人叫王德林，他20岁的时候啊，在康熙戊午年间6月27号生病，那么昏倒了。昏倒以后，那么他的意识啊来到了一个地方，碰到一个修道人拍他的肩膀，就问他说，哎，你要到哪里啊，我带你到冥府，带你到地狱去看看好不好。那么到了地狱以后，地狱里面的鬼王就直问这位王德林，他说啊，你过去生杀牛杀很多，你知不知道啊？这王德林说我不知道啊。这位鬼王又继续说啊，你不知道，你自己看看就知道。突然在地上跑出一个大圆的镜子，结果王德林一看，看到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拿着刀在割牛啊。所以鬼王就命令加血。突然王德林看到他自己的身上被铁链子链了3条，那么有一位鬼卒啊马上拿了一个飞锄，马上要刺他的心。那个时候王德林就在想，哎呀，爸爸妈妈生我，我都还没有孝顺爸爸妈妈，我这样就要死了，泪下如雨，这样在那边哭。哎，那个时候鬼卒那个飞锄就没有杀到他身体，就掉在地上，而且他身上的铁链就这样解开了。各位，大孝的念头啊，不可思议，杀业都可以消灭。那个时候啊，王德林马上想要跑，那时候一群牛围过来，对着这一位王德林啊叫，要来报仇啊。那个时候鬼王马上就讲话了，他说啊，孽已现消啊，他说你们过去的杀业赶快互相消除吧，累劫就这种你杀我我杀你停不了啊。但是这些牛还是不放，后来鬼王还是命令鬼卒把这个王德林抓下来，刮下他的肉给那些牛看，而且把他投到一个大火锅里面了。那么割完肉丢下去以后啊， 又命鬼卒打开他的肚子，把他的肠子拿出来。那个时候啊，鬼卒用手向王德林的嘴巴一挥，肚子一打，肠子都能流出来，拉了很长啊。那个时候鬼卒拿着刀子想要割截他的肠肚，那个时候王德林又在想啊，哎呀，我好痛苦啊，我阳间的爸爸妈妈养我之恩我都还没有报，我现在自己罪孽深重，他自己啊更痛苦，在那边哭啊。那个时候啊，他这种孝养之心念头又出来，他的肠子突然又不断，而且通通又收回来。鬼卒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然后啊，就看到王德林的额头上啊写了一个朱砂字，写一个赦字，赦免的赦。鬼卒就马上报告鬼王了，鬼王就说了，说这个人啊历经这么大的酷刑苦刑，他的本性还是没消灭啊，天神大地都嘉许他这种孝顺父母的念头，所以这个人不该死，让他回到人间补偿过失吧。所以鬼卒就把那些肠子又给他塞回去啊，哎，他又恢复了。所以王德林就跪在地上啊，磕头啊，磕了九个头，离开了地府，又碰到那位道士。这位道士问他下地府好玩吗？啊，这个都是你自作自受啊。所以道士又把他引回到人间来。那么王德林醒过来以后啊，那一天已经是29号了，等于他昏迷了两天，下地狱两天了。他醒来以后，王德林呢就把这些事情跟他的妈妈、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弟弟、跟他的亲戚一一的去讲。后来他的身体长出了很多恶疮，他一点也不怪，他说这一定是我过去世的杀生啊。不但不怪，他想说我如果好起来，我可能好这辈子好好的孝顺。结果半年以后身体好起来，从那一天开始啊，发誓这一辈子吃素、守常斋、念佛，那么终身孝顺父母。这个是一个钱塘江一位吴承言所讲的真实的故事。所以各位，可能我们这辈子没有杀生，但是我们过去是在轮回投胎的时候，做人的时候有很多的杀业，所以虔诚礼佛、吃素、放生、忏悔，消除数世恶业，你身体健康，你才可以好好的孝顺父母。但是从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孝顺的这种念头，功德无量，数世的杀业冤业都可消除。再来，明朝万历年间，太平有一位地方官戴典史，有一天啊，他接受那些偷牛的人送他一些牛肉啊，本来偷牛杀牛，偷牛是错，但是因为他接受人家贿赂，所以啊，他就不去报这位偷牛的人，也让偷牛的人继续偷，继续杀，无所忌讳。后来这位地方官戴典史啊发疯了，发疯以后啊身体又病了，在发疯的时候每次都喊啊，很多牛在追杀我，追杀我啊，就这样痛苦的死。众生有轮回啊，如果能够用你的影响力阻止人家杀生，众生都感恩了。但是为了一己的私欲让这么多众生被杀，连你都有罪。我有一些朋友做一些地方的公务人员，各位啊，有时候政府发给你一些老鼠药啊，要你去杀生啊，各位怎么办？宁可丢官，不要残杀生。我还有一个朋友喜欢吃鸡，哇，他特别选那个安徽腌过的鸡。哦，你做一个小官，别人贿赂你，每次过年过节抓几只鸡来给你杀，你沾沾自喜，各位果报啊，鸡被杀的这些痛苦，你要十百万倍的长寿，自作自受，这是最可怕的。所以现今社会，我们希望国泰民安，我们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我们才会积极的提倡不要杀生，多放生。对于过去世所造的杀业，我们多念佛忏悔。所以 吃素的人也应该要多放生，光放生而不吃素，那么功德会破掉啊。因为你不吃素，别人就要为你而杀，你放生的功德就不圆满，就破漏啊，漏水一样。光吃素而不放生，那你不能消罪业啊。吃素虽然是个慈悲心，但是你要进一步放生，素食的杀业恶业才可以消灭。所以啊，要一起做吃素兼放生。我们佛教到处提倡不杀生，进一步有人吃素，我们今天要加强放生，让不杀生、吃素、放生成为一个基本的修行，这才是正确。阿弥陀佛。杀生、放生、献报录，这是由民国初年江圣修居士所收集，印光大师特别推广的一个现实真实的因果故事，让我们大家可以起信心。很多人很喜欢养狗，很多人说狗是人类最忠实的仆人，很多老人院也养了一些狗来陪这些老人玩。各位，如果你养过一些狗，你知道狗真的是忠啊。如果人类有狗这么忠实的话，那大家也不会反叛啊、吵架啊。但是偏偏有人在杀狗，甚至有些人拿狗的毛来做衣服。我们台湾好在流浪狗的问题，政府在这方面也蛮合作的，一只流浪狗万一被抓到，但是至少它会保留几天，如果人要认养，那么让他们认养。但是后面的问题来了，没有被认养的甚至生病的狗，政府的人力财力没办法处理，他们也只好很痛苦让它安乐死。各位，安乐死也是杀生，所以怎么办？很多爱狗人士就到处去认养这些狗，甚至这些狗在流浪的时候，这些爱狗人士早就给它抓到他们的狗园了，尽量的养。但是问题啊，流浪狗多啊，很多有爱心的人士收留这些流浪狗，怎么养？你要建流浪狗的狗舍，你要有土地啊，很多人违建，政府要抓，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做护生协会以后，很多人把狗送过来，我们也是尽量，但是流浪狗特别多啊，光一个台南县市就3万多只了，怎么办？台北县市呢，那更不用说。所以这些爱狗人士，大家生活都过得很苦，我们都知道。借这个机会，我想各位应该多护持狗，智慧高，对人类忠实。如果各位也知道别人在养流浪狗，我们应该出钱出力。听说你要养200只流浪狗，盖一个狗舍要花台币至少70万，光盖好，土地还不算。狗你不能一大堆养在一起，因为他们经常会吵架，咬来咬去会咬死， 所以你只能七八只，七八只最多十只，养的一篮一篮，就不能让它啊晒太阳，在某一些时间要有狗舍给它，要喂饲料，要请专人，这些都需要钱。所以各位，做菩萨的工作也要有福报。所以我想今天把狗送到你家来你做不到，但是我们出钱帮助他们养狗的人盖狗舍，这都可以。所以我现在讲，如果各位你有福报有因缘，你有一块土地或是借来或者租来，你把它狗舍盖好，不用两天，保证你满满，你要一万只就一万只，因为流浪狗太多嘛。当然我们要检讨，有人养狗帮他照顾槟榔园啊花园啊，等收成以后不想养，他变成流浪狗，这是不对的。遗弃流浪狗，你生生世世被遗弃啊，孤独啊，这有果报的。但是遗弃是他们的事情，修福报是我们的事情。当然我们不断的呼吁，希望养狗的人不要遗弃狗，但是既然这只狗被遗弃了，我们有爱心把它请到家里来养，或是放在流浪狗园，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帮它。希望大家的努力最后还是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的流浪狗园够多，那么政府所抓到的流浪狗，我们都可以不让它被安乐死。如果我们狗园够多的话，目前没有。各位，生命平等，佛教虽然是人本主义，人为主，但是人及人以外的一切众生，尤其狗跟我们最接近，我们也要想办法。有时候我们盖个佛寺要花亿啊，有时候看到里面住个不到一二十个人，但是你盖一个狗市保护这些流浪狗，搞不好花一百万就可以救三五百只了。所以就这个机会啊，各位多分头想办法。有人养猪现在不养了，台湾因为发生口蹄疫以后，那么政府辅导，希望养猪的人不要再养猪，也不会排废水，那些猪舍租下来很便宜啊，一年有些五万块就好大，可以养个三五百只啊。然后大家出钱把这个猪舍简单的围一下，他来养流浪狗最好的是又不会吵到别人，猪舍本身的排泄系统污水处理又好。我想各位尽力，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因缘或讯息，请随时跟我们联络，为了帮助救这一些可怜的流浪狗，这样也可以减低很多社会的问题。但是这个社会偏偏还有人在吃狗肉吃香肉，也因为有人在吃，所以有人就去抓，而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所以我们今天来讲杀狗乃至这一种因果的故事。在四川有一位叫李少，他很喜欢吃狗肉，前前后后他也杀了好几百条的狗。有一天他抓到一条黑狗，突然他觉得这只狗跟他很有缘，所以就不杀他，还特别养他。有一天这位李少喝醉酒，晚上回来的时候，这一只黑狗在他门前在那叫叫叫，李少喝醉酒就很生气，拿着斧头啊就去砍那只狗。刚好他的儿子听到狗在叫，也从里面跑出来，结果斧头没有砍到狗，砍到他儿子的头，当场头破掉，脑浆流出来。他们全家吓了一跳，但是狗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后来这个事情很后悔，他自己病得很厉害，而且要病死之前啊，那个痛苦都像狗在叫一样叫到死。真实的故事，爱吃狗杀狗，杀到自己儿子死之前，狗来讨业障啊，如狗在叫一样惨叫而死。第二个故事，在汉口有一位屠夫，有一天肩上背了一只绑好的狗准备去杀，刚好有一个出家人叫弘戒法师碰到他。弘戒法师苦劝这位准备杀狗的人，劝他不要杀只狗，把它放掉。这位屠夫坚持不答应，那么 弘戒法师就跟他说，你跟这只狗啊过去世就结冤仇啊，希望你不要杀，你又坚持不要，今天我救不了你。所以法师合掌啊，就跟他念一句阿弥陀佛就离开了。没办法，我们出家人做什么事情劝人就是尽力，但是对方不答应，只好随缘念佛吧。当天晚上这位屠夫准备杀这一条狗，当他的手啊把狗杀了以后，锅子一打开，突然狗丢下去的时候，那个热热的水全部喷出来啊，喷到他全身，头上啊淋了一大堆一锅的水啊，整个头那时候开始烂，烂了七天，连都看到骨头啊，就这样死掉。那个时候汉口人把这个事情啊传遍了，那么没有人再敢杀狗，而且特别替这位弘戒法师啊建了一个佛寺，取名叫放生庵。各位赶快盖佛寺吧，放生寺、放生园、放生院、放生庵都可以。我们最近做了一些宝髻如来一些佛像，手上旁边很多可爱的动物，佛爱动物，我们大家努力来盖放生寺、放生庵啊，有很多慈悲的法师让他们站出来积极的提倡放生。事实上很多法师很喜欢放生，但是因为社会不了解，舆论批评报道让很多法师会怕，怕放生会被人误会啊。各位，我们居士出来布施，多建几间放生寺、放生庵，就像鼓励弘戒法师啊，苦口婆心也要劝杀狗的人不要杀，这样这个社会才会慢慢改变。再来，在太仓有一位仆人叫陈祥，喜欢杀狗，他的主人也劝他，旁边人都劝他，他都不听，还是喜欢杀狗吃狗肉。有一天他杀了一只河豚，杀这只河豚来吃的时候不小心中毒了，毒发以后啊痛啊哭啊，在那边挣扎要死要死。医生来看他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这种病啊要吃什么才会好，吃大便，尤其是大便坑里面那个发臭了才会好。从那天开始，这位下人陈祥啊每天像蛇一样爬爬爬到粪坑啊大吃大便，吃了以后他才会减低痛苦，就这样一直吃一直吃，结果啊一段时间以后啊又生大病，病死之前啊如狗在叫这样而死。这个事情啊传遍乡里啊，大家不敢再吃狗肉。各位，狗也会去吃大便，这个叫现世报，好像他杀的狗的意识附在他身上，让他去学狗这样去吃大便，然后狗被杀成哀嚎啊都在他身上，现世报。再来，康熙年间在萧山有一位屠夫姓张，这位张屠夫啊个性凶暴，很喜欢杀生，也很会宰杀生命，每一天啊宰杀猪羊数十只啊引以为豪。那么在六月间天气热啊，他在门口屋檐下乘凉啊，忽然感觉到颈部好痒好痒啊，他手上就拿着他那个杀猪羊的屠刀啊在那边刮好痒的地方，突然大风一吹过来啊，整个房子的檐幕掉下来，刀子插到他自己的喉咙，当场死在那边，头断掉，现实的果报。再来，在苏州枫桥有个人叫严复初，这个严复初啊他很有钱，他怎么有钱呢？卖猪啊而赚钱。各位，就像很多人一次养一两只猪啊，猪价好啊发财啊，卖猪赚钱。他为什么会赚钱？ 这个人有小聪明，他每次杀猪的时候啊，不让猪死掉，还让他活的，活的时候啊，用很盐的盐水把猪破开以后，盐巴塞在猪的心脏里面，塞下去以后开始用木锤一直打猪的全部身体，一直打。各位，你把盐塞在他心脏，猪还能死之前，他的血液循环浓化的盐就会随着血液到他全身，然后这位严先生打这个猪的片体，把血管打破，一打破以后里面有盐分，所以这一只猪去煮起来啊，已经撒盐分在里面，特别好吃，所以很多人特别喜欢买啊。你看多残忍。到了康熙七年，这位杀猪的姓严的、生病，全身痛，没有一个地方不痛，叫片身痛楚，痛到没有办法，他只好拜托他们家人呐、拿着木锤打他，打的地方他才会减去痛，一直打打打到麻。那么嘴巴渴得不得了，要求他家里的人用盐水，一定要很盐的盐水喝下去，他才会停止，一直喝一直喝。痛了两天，喝了两天以后啊，喝不下，自己啊没有办法自己喝，还拜托他家里人用盐水强灌他的口，连续这样三天三夜，要死之前呢、才告诉他五个儿子说啊，他说啊，盐水我已经喝不下去了，你们替我喝吧，你们这五个小孩子一个人替我喝三碗好不好啊。这五个小孩子啊，看他爸爸这样要求，跪在那边替他爸爸喝啊。喝完以后，他就交代这五个小孩啊，他说啊，我这一辈子杀猪杀太多了，所以我现在要死之前，就像我在杀的猪一样这么痛，我也知道我将来死了可能会变猪变杀，你们身为我儿子啊，拜托拜托啊，我死以后你们多帮我做佛教的这种忏悔，多做佛事超度我啊。讲完以后啊，自己大哭啊，然后变成像猪身一样哀嚎而死。各位，自作自受。好在他这个五个儿子看到他爸爸这样死亡这样痛苦，他爸爸赚的钱是杀猪来的，所以小孩子也有他们的业报，所以为了超度他爸爸，五个小孩子跑到佛寺跟很多法师跪啊，法师教他们如何吃斋念佛做佛事超度他爸爸，杀猪的果报。再来有一个人叫陆榜，这个人啊喜欢玩刀，所以很多养猪养羊的人都拜托他杀，杀在他手上的猪羊啊没办法算。到了康熙十二年的夏天，他自己拿着刀突然往自己的喉咙割下去，好像在杀猪一样，但是他自己没办法控制，好像有鬼神附在他身上，也不能停止。刺下去以后，自己哀嚎三天呐、血流而死，流到没血而死。临死之前，还拜托他的家人拿很多盐水自己喝下去，告诉他家人说啊，现在在我身边呀，有无量的猪羊在跟我索命，要死这边挣扎，旁边围观的人呐、大家都看到这一幕了。一个现实真实的故事。在修陵有一个人看到两只狗啊在那边性交，他一时起心头啊，拿个刀子居然把公狗的阴茎啊给割断，公狗当场血流如注而死，母狗啊突然跳开咬住这个人的喉咙，那么这个人血流而死。各位，当然畜生在那边公开的交媾，这个是很没有办法的事，畜生道人对他应该有同情心。在杭州奉仙桥有一个人专门在卖鳖，煮鳖给人家吃啊，我们在路边看到人家在煮鳖汤啊，所以他每天都买了很多活鳖啊，活活的给他丢到热水里面啊去煮，煮熟以后 再把鳖拿起来啊，开始剥肠剔骨啊，剩下的肉加上种种的五味啊，去煎去熬，这样赚了很多钱，很多人喜欢吃。后来他生病，病得很重啊，得到伤寒。他生病的时候啊，整个喉咙一直缩起来，手脚啊一直在那抓来抓去，伏在他床上，就像一只鳖一样。过了几天啊，那么头伸出来慢慢爬，好像一只鳖在那边爬，爬到外面的大厅来。他们家里的人啊，看到他这样爬很难看，就禁止他不要爬出去。家人只要禁止他，他的嘴巴就去咬他家里的人。就这样折磨了几天啊，快死之前啊，他跑到大街市上来，在那边盘旋，爬来爬去，惨叫，弯来弯去，好像一只快被杀死的鳖。那么看的人都知道，原来是这个喜欢煮鳖杀鳖的人，死之前像鳖一样的苦，七日七夜在那边哀嚎发臭，烂而死掉。我讲到这个地方啊，比较激动啊，各位不要把自己的口欲、生命的快乐、所谓营养建立在其他众生的痛苦身上。路边那些杀生的，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不了解佛教的原理，杀生的行业，我们应该劝他，甚至回向给他。所以一个有慈悲心的要勇敢，你只要看到路边今天开一个卖鳖的，活活要杀，多少钱你都要给他买下，告诉他今天你赚了，你钱该你赚了，鳖我拿去放了。甚至学古时候的一位法师，偷偷抱着也给他抱走去放生。各位慈悲要勇敢，要有胆识啊，为了救众生命啊，一切都不顾了。因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造业，造业的都是我们父母，我们要用尽办法劝他们。为了要劝他们不要怕被骂，不要怕被吐痰呐、啊，想尽办法。我们每次去水族馆卖那些鱼啊，买那些鱼要来放生，或买一些小动物啊，顺便都跟这饲养的人说，老板钱给你啊，最好以后不要啊，感动他，钱给他赚，还要讲一些简单的佛法，一个至诚的心态，三宝的加持，劝对方不要再造杀业。各位只能如此，代佛说法，不断地去宣扬，这个世界没有了杀业，才会少掉刀兵劫，才会少掉种种的天灾人祸传染病。要勇敢，要努力，大家一起来保护生命，不要杀生。阿弥陀佛。